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风云。
中共23基舰船绕台，美国同菲律宾将在台湾附近部署反舰飞弹演习。旋风访北京，全网人分会见 DeepSeek 创始人。湛江燕灭官案，街道办书记被袭击丧命。日本大阪14层住宅突发火灾，多人重伤。美国参议院怒揭中共 AI 渗透。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欣。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台湾因反中共渗透而兴起的大罢免运动达到了一个高潮。当地时间19号下午，由反共网红八炯等人发起的拒绝统战守护台湾大会在爱达格兰大道登场，活动开场不到一个钟头，现场人数迅速达到50,000人。前联电创办人曹兴诚表示，大罢免走到今日，节节胜利成功在望，一定会将国民党立委驱逐，恢复正常的国会。同时，台湾国防部19号表示，自18号上午6点至下午6点，侦获共机14架次，其中13架次逾越海峡中线进入北部及西南空域，并侦获共舰5艘、公务船4艘，总计中共23基舰船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国军严密监控和应处。根据台湾国防部19号公布的共军进入台海周边空域活动示意图，18号上午9点25分至18号晚间6点45分在台湾海峡空域侦获中共10架次主战机、直升机及无人机，其中6架次逾越中线。另外，18号上午9点15分至下午5点在台湾西南空域侦获中共3架次主副战机及直升机。面对中共扩张的野心，美国参议院两党代表团18号在台北和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会面，重申对台湾的坚定支持，并表达愿意加强印太地区在安全、经济和外交方面的合作。美国联邦参议员皮特里基茨说，我们这次选在新政府上任初期来访，就是希望聚焦三个重点：安全、外交关系和经济。我们希望和台湾在这些方面全方位合作，面对中共日益升高的威胁，我们会协助台湾加强自我防卫能力。此外，美国菲律宾下个礼拜即将举行肩并肩联合军演，亦将是第一次在台湾南方的巴丹群岛部署反舰飞弹。菲律宾发言人洛希科表示，这个是一场接近全面战斗的演习。肩并肩联合军演，菲律宾方面发言人洛希科说，反舰导弹系统我确认已经到这个国家了，我不会说是哪里，但是他将参与，这个会是演习的一部分。美国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即将在4月21号到5月9号举行。海军新闻网站报道，这个是美军第一次在台湾南方的巴丹群岛部署反舰飞弹，这个是第一岛链上的重要战略遏制点。肩并肩联合军演菲律宾方的发言人洛希科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场接近全面战斗测试的演习，这个意味着我们现在将这次演习当作我们防御的预演。 然而截至19号早上，中共依然派出23架次机滥绕台，其中9架次逾越中线。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今年2月在檀香山防卫论坛上发出警告，共军在台湾周边的军事行动并不是所谓的演习，实际上是在这里预演侵略台湾。针对中共的全球扩张野心，美军最近将进行新的太空测试。据军民网站报道，系统大厂 L3 Harris 4月初宣布，他为美国太空军升级开发的 Meadowlands 通讯干扰系统近日通过系统验证审查 SVR， 将正式移交太空军进行系列实际测试。太空领域态势感知项目执行官麦克莱恩上校指出， Meadowlands 的一大特点是导入更多自动化功能，显著减少传统需要人员手动操作旋钮和控制面板的需求。他补充说，这个将有助于推进远端指管能力，缩小人员部署规模，提升作战灵活度。美方目前已经计划接收首批5套并签署后续20套追加合约，预计逐步取代现役 CCS， 成为新一代太空电子作战主力，加强美军在低轨卫星和通讯频谱上的主动权和阻吓力。前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哈里斯在太平洋论坛上表示，令美中台三方能够做好相应准备，共军如果执意侵台，将蒙受损失数以十万计的军人。美国公民亦要明白，他们着上军服的儿女将为台湾而战，甚至可能牺牲性命。美国晶片巨头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近日旋风式访问中国北京，引发业界高度关注。这次行程不单只是在美中科技战日趋激烈之际进行，更传出他和中国新兴 AI 企业 DeepSeek 深度会谈。根据《金融时报》报道，黄仁勋这次在北京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后，又偷偷地和 DeepSeek 创办人梁云峰密谈，讨论未来合作的方向。有分析指出，这次接触或者涉及英伟达怎样在不违反美国出口管制规定的前提下，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合作开发钢盔版 AI 晶片。英伟达近年来在美中对峙下持续寻找出路。根据《华尔街日报》披露，英伟达早已经启动打地鼠策略，每当美国政府出台新一轮禁令，英伟达就快速推出规避方案，推出钢盔版 AI 晶片销往中国。自2022年10月起，美国禁止向中国出口顶级 AI 晶片，如 A100 和 H100。英伟达随即推出改良版 L40 和 H20， 希望保住中国市场的巨大订单。现在这场攻防战再升级，美国最新一轮管制，英伟达为中国量身打造的 H20 晶片都难以豁免，连带影响超微 MI308 等晶片的出口。这一背景下，黄仁勋再度访中和 DeepSeek 密会，格外引人注目。值得注意的是，陆媒报道指出， DeepSeek 近几个月在公开技术报告和外部分析中频繁提及英伟达，显示双方合作可能早已展开。有分析指，面对美方严控出口又不愿意放弃中国市场的矛盾处境，黄仁勋显然在寻求一条细缝中的生路。而这场晶片战的背后，正是美中科技博弈最真实的缩影。当前中国正在加速扶持本土半导体企业，包括 DeepSeek、寒武纪和华为海思等。而英伟达如果想继续在中国市场生存下去，势必要在合规技术和政治之间找到前所未有的平衡点。这场看似技术层面的攻防背后，其实牵动的是全球地缘政治的全面较量。 近日网传消息指，广东湛江市被拆迁居民得不到赔偿，进京上访仲被带翻关押在黑监狱。愤怒的访民在街道办大门口用锄头当众送走了副书记。4月17日，网上传出消息，湛江市霞山区爱国街道办书记被特情岛访民在街道办门口杀了。18日，关注大陆群体事件的自媒体昨天分享了事发现场的影片。影片显示，一名男子俯卧在一栋建筑大门口的台阶上，另一名白衣男子手持锄头状物体一次次地重击倒地男子的头部，周围有大量市民围观惊呼。现场有两名身着制服的保安人员却不敢靠近拿锄头的男子，一名红衣男子拿着一个物体一度试图阻止，但最后亦放弃努力。当地网民爆料，被打倒的男子是爱国街道办金姓副书记。这个街道办辖下特情岛居民的房屋被拆迁，但赔偿不到位，几户居民经常到区市省乃至北京上访，但地方当局一直不给解决赔偿问题。霞山区当局曾经派爱国街道办这名金姓副书记和爱国派出所公安到北京将特情岛访民带回当地，之后还将上访的访民关押了49天。4月17日，愤怒的访民到街道办殴打这名副书记，并将他拉出大门口，用锄头当场收拾了他。在场的治安和保安没人敢拦。这件事迄今为止未见官方通报，而此中共当局为维稳努力封锁消息。4月19日上午，日本大阪府泉大津市一栋14层楼发生火灾，消防人员火速赶到现场，急忙救火，并将受伤的民众一一用担架抬出。目前受伤人员已经被送入医院治疗，其中一人伤势较重。中央社报道，消防单位在19日上午11:40左右接获民众通报，泉大津市一栋苦型住宅冒出火焰和烟雾。火灾发生之后，这栋住宅好几层楼的外墙被熏黑，周边亦飘散着烧焦的味道。现场拉起了管制线，消防员们拿着水管进出现场，有民众一一被担架抬出。消防员还使用云梯车救出了阳台上被困的人员。消防部门出动38架消防车。根据泉大津市消防本部和大阪府泉大津警察署的说明，起火点位于4楼，燃烧到附近房间并冒出黑烟，火势已经在3小时后全部被控制住，目前未传出有人罹难。另外 FNN Prime 在线报道，目前有35人被送医治疗，其中一人重伤，大阪府警方正在调查起火的原因。 Meta 开源的人工智能模型 Llama 近日被美国参议院点名，涉嫌被中共军方转用于发展军事 AI 技术，引发美国政界、科技界乃至全球安全领域的高度关注。多位重量级证人指出， Meta 的开源策略不单止被中国初创公司 DeepSeek 广泛利用，更间接成为中共军事科技突破的阻力，或者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在近日的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 Meta 前高层莎拉温恩威廉斯爆料说， Llama 模型将中国研究团队包括中共军事科学院 AMS 和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AVIC 用于军事 AI 开发，涉及情报收集、作战决策以及电子战模拟等领域。同时还指出， Llama 和中国 AI 初创公司 DeepSeek 在2024年底推出的 R1 模型之间存在直接技术关联。 DeepSeek 以極低成本和高效率挑戰 OpenAI 的01模型一度震驚全球技術圈。而據溫恩·威廉斯披露，這一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 Meta 開源 Llama 模型之上。美國參議員喬什·霍利對這個提出強烈質疑，警告 Meta 無意間為中國繞過美國 AI 晶片出口限制提供了後門。更令人擔憂的是，溫恩·威廉斯還揭露 Meta 早在2015年就主動向中共官員簡報 AI 技術，企圖換取進入中國市場的機會，並引用 Meta 內部文件指出，這個公司曾經以幫助實現中國夢為合作訴求，顯示 Meta 在全球佈局中曾經忽視潛在的地緣政治和國家安全風險。儘管 Meta 在 Llama 使用條款中命令禁止軍事用途，但開源模型本身的公開性使這些限制形同虛設。在中國等缺乏相關制衡機制的國家， Llama 已經被直接用於軍事開發。這件事暴露開源 AI在監管和執法上的嚴重漏洞。
以下是新聞追蹤。
客觀分析時局走勢，精準捕捉時事熱點，希望之星新聞追蹤。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我是石头。
我们在这个新闻追踪节目里面，从不同的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的新闻热点，追踪事件的来龙去脉，同时也都欢迎你们发信息到我们的平台，反馈你的意见，讲讲你关心的话题。我们的留言电话是 650-395-8366。 我们呢今天就关注一下这位台湾艺人听，他也都叫做吕建中，近日透露自己在中国的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完成了亚洲首例心脏同期联合移植手术，并且特别感谢祖国和医疗团队。在4月7号中共党媒人民网亦都高调宣传这个是亚洲首例心肝同期联合移植手术。石头说网友不是应该要赞下中共在这个器官移植技术方面的成就的吗？但是又为什么会看到呢，引发了很多网友对这个器官来源的质疑。所以我想今天在这里就跟大家一起去追踪一下这个事件。到底为什么这个台湾人会去中国进行这个心脏移植手术的呢？
讲起了这个移植方面的这个技术，如果在欧美国家的话，是正常来讲的话，是应该对他们这个心肝同时移植的这个这样的技术，可以讲是一个表示赞扬或者赞叹。但是在中共的眼里边，或者是中共的做法呢，就值得我们非常质疑了。最质疑的不是因为技术问题，而是因为器官的来源问题。这个时候这个先是我们最质疑的。而这位台湾艺人呢，自己去移植了，还要是高度出来讲话宣传这个这样的情况呢，很明显看到了是中共为了宣传更加多人呢去中国大陆呢进行这些这样的器官移植的旅游啊、旅行啊，甚至乎是这些杀人的这个做法。所以这一点来讲的话呢，无论是台湾人也好，或者是中国大陆以外的人都好，其实如果了解到这个其中的问题呢，其实是非常之令人震撼，或者是讲紧觉得非常之恐怖的现象来的。
咁但系而家睇到咧呢件事件发生之后咧，咁呢位台湾歌手佢嘅呢个做法咧，有冇得到台湾人嘅认同啊？
嗱，咁当时一开始佢出嚟嘅时候咧，嗱睇到咗佢啲所谓嘅支持者啦吓，咁啊当时咧就讲紧话以为几好嘅，咁但系咧好快脆咧呢个舆论咧就调转咗嘅呢个形势啦吓，咁呢个形势讲紧嘅非常之清晰嘅一个情况咧，就系。打个比方咁计啦，咁譬如台湾而家有成 大概11000人在等待緊呢個器官嘅。咁中共咁高調叫呢個人出嚟做宣傳嘅話咧，係咪意思就係叫台灣人咧？可以用去中國大陸咧嚟換器官咧？咁呢一個本身嚟講嘅話，對中國嘅人嚟講咧，呢、這個超級器官庫嚇係一個非常恐怖嘅事情嚟嘅。呢個第一點嚇，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亦都係中共想做嘅嘢嚟嘅。而唔單止係台灣人，咁啊包括咗中國大陸以外嘅所有人啦，西方人都好嚇，都係一樣噶啦。咁佢哋如果係真係聽信咗中共嘅做法嘅話咧，其實對於中國人嚟講嘅話咧，係一個非常之恐怖嘅事情嚟噶。咁啊，而家睇到咗你啱先講緊嘅呢個人出嚟講咗之後咧，咁啊呢個中共嘅喉舌啦，亦都出嚟宣傳話如何如何有大愛啦嚇。咁啊話呢一個人啦，其實就講緊話佢咧係攞到個器官咧，係因為一個叫做重度腦死亡嘅人啦，无私呢个捐献出嚟嘅，咁喺中国大陆必有无私捐献嘅呢个器官嘅，无私捐献器官系无私捐献嘅，点解咧？因为系中共逼你捐噶嘛，呢第一个，第二个咧，佢对呢个人移植咗之后咧，收唔收钱咧？当然收钱啦，系咪？咁呢其实咧好明显睇到咗无私奉献嘅呢一个咧，就系捐器官嗰啲人嘅亲戚。而收錢嗰啲咧係中共嘅醫學院嚇，咁呢個就係非常之明顯嘅。而我哋睇到咗浙江大學醫院嘅呢個地方咧，係咩地方嚟咧？其實就係一直以嚟被調查到佢哋係喺呢個活體摘除器官方面咧，係做咗好多壞事嘅。而呢一次呢個呂建中，佢喺移植呢個心臟同肝臟嘅呢個手術嘅時候咧，入邊嘅整嘅醫療團隊入邊一個心臟科嘅移植呢個專家就叫做董愛強啊，就係被呢個追查國際入邊列明咗，佢就係活體摘除器官入邊嘅一個重點追查對象嚟嘅，而且係證據確鑿，佢就係活體摘除器官嘅呢咁嘅情況下，咁所以呢一個呂建中佢攞到咗呢一個器官，呢兩個器官嚇，究竟係點嚟嘅？其實係冇任何消息嘅，佢只不過係自己被宣傳咗攞出嚟做宣傳咁解嘅啫。
喺石头嗱，头先讲到系心肝同时即系进行一个移植啦。咁其实本嚟就话，如果系净系一个心脏嘅移植，都已经唔容易啦，因为好难配对啊嘛。咁如果系加埋呢个肝脏，咁其实到底呢一个心肝系咪同时都喺同一个人身上咧？同埋佢嗰个解释就话，系因为人哋系捐献出嚟嘅。咁其实好多人喺度排紧队噶嘛，系咪？咁中国大陆都可能好多人喺度排紧队，咁但系点解就会咁幸运喺佢身上就可以配对到？
嗱，中国大陆系咪好多人排紧队？我唔知吓，因为中国大陆嘅话，其实攞到器官好容易嘅，咁所以咧，中国大陆系咪好多人排紧队咧？我唔知道，你只要有钱得噶啦，因为中国大陆嘅话，其实系世人系唔眨眼嘅，咁所以咧，我唔知道中国大陆有冇几多人排队，但系喺中国大陆以外咧，就事实上好多人排紧队。咁呢個就係事實嚟㗎，咁所以你啱先講得啱啦。其實咧，心肝同時移植唔單止係手術嘅問題，其實係配對問題。咁如果配對唔到嘅話咧，其實你想同時移植咧都唔得㗎，咁但係因為呢個人咧，佢真係心肝都有問題，咁所以咧移植嘅時候咧就會係咁樣一個情況。咁所以亦都睇到咗呢一個一個反共嘅網紅啦，八景，咁佢就留言講緊話喺台灣咧，其實好多人都係排緊隊。咁佢係咪想宣傳到咧，俾多啲錢到可以去中國大陸咧攞一個國有器官咧？咁其實咧，國有器官呢個詞咧都係一個紀錄片嘅名詞嚟㗎嚇。呢、這個名詞咧就係、是、其實係喺加拿大咧拍攝咗7年嘅呢個同名嘅紀錄片，叫做《國有器官》㗎嚇。咁呢入邊嘅內容咧，其實係講緊嘅就係、是、法輪功學員咧被中共拘禁同埋活摘器官嘅一个议题嚟嘅。
我其实咧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今日喺呢度咧就系唔系我哋都要惊叹下，即系中国喺呢方面个移植方面嗰个技术，即系嗰个高超程度啊？咁系咪其实比其他西方国家都要好，即系做得仲要成熟咧？咁点解会有咁成熟嘅技术咧？
嗱，佢技术系来自西方啊。 咁呢個所有嘅呢個移植嘅器官嘅技術咧，係來自西方。咁啊，當時咧呢個西方點解要培養呢個中國大陸嘅人嚟做呢個移植手術咧？佢哋冇諗到中共係如此邪惡嘅嚇。正如呢個加拿大嘅呢個律師講到咗，中共嘅活體摘除器官係呢個世界上從未有過嘅邪惡嚇。咁啊，呢個咧係。根本冇谂到，教识你移植器官嘅呢个技术咧，你竟然系攞活人嚟移植嘅，咁呢个系西方人谂唔到，亦都系完全超过晒佢嘅底线，亦都系我哋所有人，可能包括我哋而家嘅听众咧，听到咧都系超晒佢哋嘅底线，系攞活人嚟移植。咁你谂下，好简单一个道理，人嘅心只系一个嘅，肝亦都只有一个。換一個心其實就係等於換一條命噶啦。咁而肝咧，被稱為咗肝，其實係可以割一部分咧，係攞嚟做移植嘅。但係咧，割嘅時候其實係需要有高超嘅技術咧，係需要講緊話有血管嘅走向啊。咁去割嘅話咧，先至可能會係呢一個成功嘅。而嗰個割肝嘅一部分嘅呢個手術咧，都相當之複雜。所以睇到台灣嘅一啲醫師咧，佢亦都講到咗，其實咧，我哋睇到咗一個情況咧，就係好多時候喺中國大陸換翻嚟嘅，佢哋從電腦嘅切片，即係喺 X 光下睇一次之後咧，其實佢唔係換咗一部分，而係整個肝換嘅。如果整個肝換嘅話咧，即係亦都係殺一條命噶啦。咁所以好明顯睇到咗嘅情況咧，就係一個心臟一條命。如果呢一個藝人換個心肝，唔系同一个人嘅话咧，咁就真系大剂啦。如果同一个人嘅话，其实都大剂嘅啦，已经。因为呢个人咧被称为咗脑死亡。其实所谓嘅脑死亡咧，嗱呢个脑死亡嘅近年嚟嘅脑死亡咁点解咁多咧？其实如果大家要留意一下嘅话咧，喺多年前吓，呢、这个喺重庆嘅副市长，当时系重庆嘅副市长，亦都系薄熙来嘅手下，当时亦都系重庆嘅公安局局长呢个王立军咧，喺呢个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咧，咁啊佢哋喺嗰个附属医院入边咧，共同所谓嘅研制出一个叫做脑死亡机，系叫系将正常人咧一放入去呢部机嗰度震一震，就变咗瞬间死亡噶啦，系瞬间脑死亡吓。所谓嘅脑死亡咧，就系脑已经系冇意识噶啦，但系咧呼吸一切正常。咁样嘅情况有啲咩好处呢？所有嘅器官嘅血流正常嘅，只系已经好似短时间之内系死亡咁嘅一种咁嘅状态。跟住咧，佢就会将呢一个咁嘅情况讲俾佢啲家人知。你嘅亲人突然之间出现咗呢个问题，脑死亡啦。咁我哋而家又见到边度边度咧有人需要呢个器官，你可唔可以捐俾佢哋啊？就系咁嚟噶啦。呢、这个脑死亡就系咁嚟噶吓，咁所以一出现咗呢个问题嘅话咧，我哋会查一查你呢个脑死亡究竟系点嚟嘅？点解会咁多脑死亡咧？其实以前又点解冇咁多脑死亡咧？就系因为王立军参与嘅设计咗呢个叫做脑死亡机，佢其实嘅原名叫做原发性脑干损伤撞击机吓，咁啊简称叫脑干撞击机，亦都叫脑死亡机嘅。咁呢个机咧，其实喺中国大陆系喺嗰啲有移植嘅医院入边咧，相当之普遍。
喺石头，我想问一下咧，喺中国大陆啲器官系咪都有标价钱噶？
嗱，啱先讲紧嘅一个咧，咪讲紧系呢个所谓嘅叫做无偿捐血嘅系咪？咁我啱先讲咗一样嘢啦，叫做无偿捐血啦。逼嗰啲家人系无偿捐血噶啦，因为嗰啲家人都觉得，佢已经系唔得噶啦，咁啊，不如啊做好事啦，大概咁嘅意思啦吓。就算你唔无偿捐血嘅话，都要无偿捐血噶啦。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呢个器官俾呢啲人嘅话咧，医院嘅过程之中嘅话就要收费。佢当然佢讲紧话我哋嘅手术收费啦，系咪？咁但系咧，佢嘅器官其实喺中国大陆嚟讲，各大医院主要系可以做移植手术嗰啲，大家唔信到网站上边睇下，系明码实价嘅。咁啊，讲紧嘅非常之清楚嘅，譬如肝脏200,000啦，心脏呢一个250,000啦，呢啲其实喺中国已经形成咗一个活体器官移植呢个生可以讲系产业链嚟噶啦，系非常之兴旺嘅。所以啱先讲紧话，中国大陆咧，如果你有钱嘅话，你绝对唔使排队嘅。
嗯。 咁近日咧有大陆嘅医生咧就赞婴儿肾好用啊，咁啊拍咗个影片啦，咁亦都系被疯传嘅。咁啊呢位医生咧，经常咧就喺抖音上咧就发布各种有关肾脏移植嘅解说影片啊。咁啊日前咧喺台湾咧就被疯传话咧，佢喺去年四月底咧发布嘅解说就讲到婴儿移肾植嘅优缺点嘅影片啊。咁佢亦都指出话，同成年人相比咧，婴儿啦、新生儿啦或者系早产儿嘅呢个肾脏嘅品质咧系非常之好嘅。咁石头，我又想问一下咧，到底呢位即系话发影片嘅呢个大陆医生啦，咁系唔系即系啲咩人士咧？咁样系咪真有其人啊？
嗱，睇到咗呢一个咁嘅发影片呢个人啦，咁我哋查咗一下佢嘅资料啦。其实佢嘅抖音入边嘅账号咧叫做移植肾移植呢个宋陶润人吓，咁啊宋陶润，咁佢嘅账号咧就个人账号显示佢系一名任职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这个泌尿科副主任，除了做普通的这个泌尿科的外科手术之外，他还做这个肾、移肾、联合这个移植和这个机器人这个人的肾等这些移植的，这些移植手术的。其中呢根據四川大學嘅官方嘅網媒入邊介紹咧，呢、這個宋陶潤咧發表過二十幾篇呢啲論文嘅，咁啊因此咧就話佢啲所謂嘅成果卓越嚇，咁所以咧被邀請過參加中國歐洲同埋美國移植年會嘅。咁啊其實近年嚟咧，中國大陸嚟嘅呢啲移植所謂嘅專家咧，已經係喺呢啲移植年會入邊咧，慢慢冇咁受歡迎噶啦，因為原因就係因為近年嚟爆咗出嚟嘅呢一個活體移植嘅情況咧，就令到咗歐美國家係非常之厭惡呢種咁嘅情況啦。咁所以咧，其實就已經喺度排斥緊佢哋。但係咧，呢一個人咧係事實嚟嘅。
哇，咁如果係事實啦，咁佢咧就話將即係同成年人嗰個器官移植相比啦，嬰兒啦、新生兒啦或者係早產兒嘅腎臟，咁啊仲嗰個品質仲好啲，咁意思係咪話？即系佢哋嘅目标就将嗰啲肾嗰啲器官咧，就转向去，即系嗰啲供体转向去啲婴儿或者新生儿或者系早产儿。
嗱，我只能够咁讲啦，佢会利用咗呢一种方式咧嚟继续做移植啦，就唔能够讲话转向咧，因为其实中国大陆成个器官库咧都系呢一个人同人有关吓，咁所以咧只能讲话佢利用埋呢一部分吓。本身嚟講嘅話咧，無論係你啱先講嘅嬰兒也好、早產兒也好，或者係健唔健康嘅呢啲細路仔都好嚇，咁佢其實咧都係有存在一種倫理問題嘅，因為本身呢啲小朋友咧，佢根本就冇任何自己嘅意識可以講緊自願或者係唔自願嘅嚇，呢一個本身就涉及於呢一種問題嘅，咁仲要涉及於可能出現咗買賣嘅問題，甚至乎係有計劃性嘅問題，或者係系統性做嘅問題嚇。咁呢啲咧，其實咧都係有或者有針對性嘅。有冇經過父母同意，又或者係有冇逼啲父母咁做咧？甚至乎係有啲父母可能會之前同意嘅咧。咁呢個就係計劃性嘅嘢嚟噶。咁所以咧，呢一啲其實咧都係我哋要質問嘅一啲疑點啦。
嗯，咁啊，我以前咧都听过话大饥荒嘅年代咧，啲有食嗰啲婴儿胚胎嗰啲情况，咁但系而家就想象唔到话可以将嗰啲嘅即系早产儿啊、婴儿啊，攞佢哋啲器官作为移植喺另一度嘅身上咁样。咁其实呢一种技术，即系佢话仲有比成年人好，咁其实佢有冇详细讲话好喺边度咁样？
當然佢講佢個活力係最好啦，咁因為佢本身係嬰兒嚟噶嘛，咁佢可以嘅器官可以長大噶嘛，咁長大佢當然係過程之中嘅話，對於佢嘅器官嚟講係最好啦。咁但係問題係最關鍵嘅就係呢啲嬰兒本身佢就係有倫理問題喺度噶嚇，咁亦都講緊話嗱呢啲嬰兒入邊咧，亦都係有叫做腦死亡嘅捐血嘅嚇，咁亦都有咧叫做拔除維生呢、這個。 即係嗰啲管嚇，然後咧叫心臟停止嘅捐血嘅，咁亦都被宣告所謂嘅無法救治嘅。咁我哋睇到咗，其實咧佢講嗰兩例啦嚇，咁大概之前有兩例，佢講佢入邊講到咗嘅咧，有一個咧其實係只係29个星期嘅呢個早產兒嚇，咁誒體重唔到1.2公斤嘅，咁亦都被稱為咗所謂嘅拔除咗呢個維生。而父母是因為接受拔除維生，而這個這樣的維生系統的話，是嬰兒早產了之後只是2-3天，其實是完全，如果真的要救的話，是完全有這些機會救回的，但是呢不知道為什麼父母是接受拔除佢嘅維生系統，咁我攞嚟捐血嘅，咁所以亦都被人認為咗呢一個係咪因為受到壓力咧，又或者係被動咁接受建議咧，咁嚟呢一個做呢個動作咧，咁呢其實咧都係好值得我哋去探討嘅。所以咧係睇到咗台灣奇美醫院加護醫學院嘅呢個主治醫生叫做陳之金啦嚇，咁佢亦都係呢一個提出咗4个疑点嘅，對於呢兩例嘅。早診嬰兒嚇，佢話第一例咧係有兩個腎，咁啊呢個加起嚟咧總共先24克嘅，咁啊捐俾一個咧75公斤嘅34岁嘅女性，而呢個女性咧嘅腎可能真係唔係咁差嘅，因為佢冇接受過洗腎啊，因為接受洗腎嗰啲人咧，通常個腎已經開始嘅功能開始已經喪失先會洗腎噶啦，咁但係佢呢個人係冇接受過洗腎，然後咧。就可以接受呢個噶啦，咁呢個第一個係呢個第一個疑點。第二個咧，佢講嗰個第二例嘅呢兩個腎啦，加起身唔夠27克，但係捐俾一個係25岁嘅人嚟嘅，咁啊洗腎洗咗6年嘅女性，咁佢就講緊話有啲嘢咧係非常之不可想象嘅。佢話喺呢個正常情況之下嘅話咧，如果唔使洗腎就可以換到器官嘅話咧，即係證明喺中國大陸咧呢個腎臟嘅呢個資源係非常之多嘅，因為咧就。換腎的人是非常少，因為他們就很幸運可以一下配對到，你說有哪一個是可能，大家可以自己想想，沒有洗過腎就可以換腎的話，在西方來說是根本不可想像的事情，是不是亦都有一個情況就是刻意安排的呢？這其實都是這些都是情況，亦都是配對的效率這麼高，是不是提前準備的呢？這些全部都是差不多他講的意思，就是是不是有計劃在未出世之前呢，那些嬰兒已經是驗過了的，已經即出來之後跟著就可以有計劃地進行了。
咁更加令人担心嘅咧，就系话，咁如果即系话，譬如嗰、那个母体喺度检查，即系去做一个健康检查嘅时候咧，咁如果俾人已经计好晒，觉得系啱嘅，系检验过系适合，即、就、系、是、有人等紧呢一个肾脏或者系心脏嘅，咁呢个婴儿会成为一个目标咁样，会真系会俾人即系
啱先我讲咗就系呢个咯，就系呢个噶啦。咁其实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可能會有人需要某啲器官，去揾到成年人咧同呢個血型有關嘅，就鼓勵佢生細路仔，可能會有啲咁嘅，呢啲就係計劃性有針對性嘅嚇。呢一啲咧喺中國大陸而家因為有呢啲嬰兒嘅移植咧，亦都係被稱為咗係有計劃進行嘅。
嗯，咁啊，聽到呢度咧就。似乎更加令人不安啦。咁啊，喺呢个中国大陆咧，其实就真系事实成立咗一啲嘅儿童大器官移植中心嘅。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同大家跟进嘅。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咁我哋咧。继续关注下呢个大陆器官移植嘅情况。咁原来喺2022年啊，中国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啊，就正式成立咗儿童大器官移植中心嘅。咁啊，当时咧呢个医院嘅心肝肾器官移植手术咧已经破百例啦。咁啊，同年8月咧，呢个医院亦都获批心肝肾器官移植资质嘅。咁系上海市唯一一家同时具备以上器官移植资质嘅儿童专科。 科医院，咁亦都系唯一获批资质嘅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咁呢个资质获取之后咧，咁啊复旦儿科医院咧就由2022年12月咧就成功开展第一例器官移植手术至今噶啦。咁呢个器官移植手术咧已经达到唔止呢个数字啦，咁我都读一读就系102例啦，其中呢个啦肾脏移植系89例，肝脏9例，心脏4例。咁呢个医院咧成立成为咗2023年全国肾移植手术量最大嘅儿童专科医院嘅。咁喺石头，我哋头先都喺度赞紧啦，中国呢个高超嘅器官呢个移植技术啦。咁但系呢啲数字可能而家睇嚟都系冰山一角，因为头先你都介绍过。咁其实我哋喺质疑呢个器官嘅来源，咁你认为呢啲器官其实应该系来源于边度咧？
嗱，儿童嘅器官嘅话咧，就好多啱先讲紧嘅，除咗婴儿呢啲咁嘅咩早产啊，咩特定有定向嘅或者有计划噶，甚至乎系呢个杀人攞嚟做嘅，或者脑死亡呢啲之由之类嗰啲啦吓，咁呢啲全部咧都系所谓有得可查嘅，但系佢背后嗰个手法系咩咧？我哋唔知道。另外其中嘅一啲咧就系儿童这个失踪噶啦吓，咁所以喺当时2022年咧，上海呢间复旦大学嘅附属儿科医院成立呢个儿童大器官移植中心的时候，很多的中国大陆的人都已经讲到了，哇，现在真的名正言顺被你们用这个儿童来移植器官了。这个儿童怎样来的其实是很难查得清，他都不会讲给你知的。这些也都是被称为了儿童的活体摘除库。这个其实呢，我们如果有记得的话，当年其实在香港有一例，也是一个小朋友亦都话去中国大陆换呢个器官嘅，咁当时亦都讲紧话，有一个小朋友咧系同样系一种咁嘅形式啦，就换咗，咁啊当时咧冇几耐就成立咗呢一个儿童大器官移植中心啦，咁所以令到咗香港人咧突然之间都跳起身，哇，咁久做唔掂喎，咁所以当时香港人咧都有唔少，以前咧佢哋系有过呢啲咁嘅自愿捐血嘅呢种咁嘅卡吓，佢哋取消。他們要取消了，他們說哇，這樣久了的話，到時何時突然之間有死亡，何時之間出現問題的話，根本不知道的，因為連香港的器官可能都送終，這個其實呢都令到了香港人是大一驚，因為香港人他知道了外面的訊息嘛，也都早就已經聽說過個活體摘取嘛，這其實呢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這個就是兒童醫院裡面的啲兒童來源嘅其中一部分啦。咁如果你係講粉，啱先講埋上邊成年人嘅呢啲器官嚟講嘅話咧，我哋會睇到咗一樣嘢。嗱，幾個方面大家又可以去睇下。第一就係所有嘅，無論你係呢個兒童嘅幼兒園又好，或者係你做學生又好，你經常會係喺學校入邊咧有體檢嘅嚇。體檢入邊有一項咧。多數都會有驗血嘅，咁你當時驗咗之後，你當然講緊話啊，我 A 型佢 B 型佢咩型 A B 型啊，之後之類嗰啲嘅，你就知道啦。但係同時佢亦都知道，
呢個
數據攞去咧，就係攞去器官配對嘅重要來源之一。這個數據嚇，咁啊呢啲就係學生入邊嘅一個情況。咁工人入邊有冇咧？同樣有，而喺最離譜的一樣嘢咧，就係監獄入邊咧，亦都有體檢嘅。咁所以當時我哋睇到咗一啲法輪功學員被出咗嚟之後咧，出咗之後咧，佢哋都講到咗，佢哋喺監獄入邊咧，經常會有體檢嘅。嗱，監獄入邊咧，除咗打你呢個虐待你之外咧，其實冇乜好對待你嘅嚇。咁但係點解會俾你體檢咧？咁呢個就係好明顯睇到咗佢哋要攞一個器官活摘器官嘅數據庫要。存在那里，然后呢要来拿来做配对的，那一段时间他们会更新一次，那一段时间会跟你体检一次，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呢整个中国大陆可以说你都在器官库里面的。当然刚才讲的这个什么中国大陆的高超的移植器官的技术，其实大家如果有留意一样东西的话，其实在2000年左右的时间开始， 中共在中國大陸的器官移植呢，那個數量就暴增的了，在全中國暴增的。那那段時是迫害法輪功最嚴重的時候，亦都是中國大陸的器官移植技術急速完善的時候。咁呢個亦都係講緊佢哋喺呢幾年嚟咧，佢哋用咗呢啲咁嘅法輪功學員嘅活體庫攞嚟做呢個移植，然後咧佢使到佢哋嘅所謂嘅移植技術嘅呢個完善，但係咧而家就變咗全個中國咧都係呢一個活體器官移植嘅呢、这個可以講係數據庫嚟噶啦。因為點解而家整個中國大陸咧？活體摘除其實是公開的秘密嚟噶啦，根本不是乜嘢唔講得嘅秘密，而且咧係明碼實價，啱先已經講到呢個明碼實價嘅，而且佢哋係根本上係國家支持嘅行為，所以佢哋係根本唔需要擔心話有咩後果嘅。
咁國際上唔會譴責佢哋嗎？
嗱，國際上唔會譴責嘅一個原因咧，好簡單。就是因為很多的西方國家的政要有錢人呢都是去中國 換器官，這個呢是事實來的。這一次呢其實Trump 這個軍税制裁這個中共的時候呢，我已經聽說了他們已經開始整理這一群曾經去中國大陸換過器官的政要，無論他的家屬也好或者他自己也好的數據的，如果必要的時候他們可能會爆大鑊的。那這個也是你去了那裡換器官的話都要還的嘛。
那之前我們講到這個台灣歌手就去到中國大陸做了這個心肝的這個同期的聯合移植手術，那後面之後呢就台灣網友就質疑這個背後这个器官库的黑幕了，令到这个国有器官这个纪录片呢也都成为一个焦点的。另外也都有网友在了解实情之后呢也都发起向大纪元道歉的活动。听说呢这部电影，这个国有器官这部电影播出的前后呢，其实当时也都受到很多的恐吓和干扰。
是，那这个其实事实是这样。咁啊，呢一個因為佢係揭露咗中共嘅黑幕啊嘛，所以咧佢係受到咗好多干擾嘅。咁其中向大紀元道歉嘅呢種咁呢個活動咧，仲有一樣嘢就係因為大紀元係最早嘅喺呢個亦都係法輪功學員啦，係最早嘅揭露咗中國大陸呢個活摘器官嘅呢回事嚇。咁呢個咧其實一直以嚟大家可能都唔相信，但係多年嚟其實可差唔多二十年嚟噶啦嚇，呢咁嘅時間咧，其實不斷喺度揭露，不斷咁有呢個證據出嚟，包括咗嗰啲武警睇到嘅，包括做過呢啲嘅醫生出嚟講嘅，都係慢慢揭露出嚟。而啱先講到一樣嘢就係、是。加拿大有兩個律師，他們真的利用了他們自己的團隊去用電話的方式去採訪了很多的這些醫院裡面，也都證明了這種現象的事實存在。其實在這裡也想多謝一下現在台灣的總統賴清德。當年賴清德在做這個官員的時候，未做總統的時候，在2006年其實已經企出嚟同蕭美琴而家嘅副總統咧一齊企出嚟咧譴責中共活摘器官嘅罪行噶啦，當時係18年前，2006年啦。咁啊，當時已經企出嚟咧係呢個要求要調查呢樣嘢嘅。咁啊，賴清德咧你可以查下資料嘅。賴清德當時出嚟咧，佢仲要係嗰個主持嘅主席添。咁佢出嚟外邊講緊話，哇！你咁樣做係唔得嘅。咁因為當時就係加拿大兩個律師咧，亦都去咗台灣開呢個公聽會，咁啊將呢啲事實講曬出嚟。咁所以賴清德當時係非常之清楚嘅。從呢一點嚟講，佢今時今日可以攞到咗總統嘅位置咧，其實係一啲都不為過嘅嚇。咁啊，所以咧，從呢一點嚟講咧，可以講係對台灣嚟講係一個非常之正面嘅作用嚟嘅。
喺石頭最後問下啦，有價值嘅器官移植咧，你覺得係唔係值得去做，或者係即係啲人有需要就要做？
嗱，啱先講緊嘅一種咁嘅倫理問題啦嚇，咁啊，其實亦都涉及於道德問題。其實台灣啱先已經講到咗一樣嘢，就係換一個肝、換一個器官嘅話咧，基本上就係一條人命嚟噶啦。 咁以命换命嘅话，其实你就系杀人犯，讲得清楚啲就系、是。你讲话你唔知道，你唔知道都系杀人犯，因为你明知佢嗰度系呢个活宅嘅好大机会嘅，你去咗咧，你再杀人犯。咁啊，讲得清楚啲就系、是，所有嘢都要还噶吓，讲得清楚啲就系、是。
咁、其实除咗即系话，对于呢个死，即系呢个器官移植，可能都系影响咗成个家庭嘅，对嗰个家庭嗰个影响。
呢一个咧，其实系影响好大嘅，唔系净系一个家庭嘅问题啦吓。咁所以咧，其实对于个人嚟讲嘅话咧，我就劝大家唔好去呢个做呢样嘢。咁其实我亦都睇到咗有啲网友喺反馈嘅时候咧，佢亦都讲到咗啦，就讲到咗自己一个。同學啦咁曾經台灣嘅人啦，曾經佢大陸咧，因為有人勸佢話你去大陸移植啦，因為可以俾多啲錢，你又唔使等去嗰度。咁佢其實咧，佢話佢呢個同學去咗，但係咧去咗之後咧，呢、這個冇幾耐就翻嚟啦，佢冇換到。咁佢個同學問佢話：，點解冇換啊？佢講話冇配對上咁。其實咧。因为呢一个人咧，佢而家啱啱睇咗呢啱先你讲紧嘅割肉器官嘅呢个影片咧，佢讲啱啊！哇，我而家对翻呢个割肉器官呢个影片嘅话咧，真系呢个同学咧，佢系选择咗善良啊，佢冇去呢个害人啊。咁呢个其实咧，就系佢而家讲紧嘅呢个情况啊。呢个其实都非常之重要嘅。你选择善良定系选择去呢个助纣为虐咧？呢个就系我哋自己嘅选择啦。
配合美国对抗中共，越南出口要变天，海关见假货就扣。复活节停火，普京宣布30个钟头休战，乌克兰拒绝。纽约法轮功大游行纪念四二五上访26周年。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刚刚结束越南访问，美国国务院就宣布负责东亚企太平洋事务的资深官员奥尼尔将在16号至25号出访越南河内与胡志明市、柬埔寨暹粒、日本东京等地。而19号，越南做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大动作。为了配合美国对抗中共的欺诈，越南海关见假货就扣。讲白了，既要保住越南制造的金漆招牌，亦怕被外国客户发现造假断了生意。这个印证了越南总理范明正在习近平访问结束之后的表态。他公开表示，越南与美国之间有一条独特的纽带，这种关系不同于越南和其他国家。据越南国家389号指导委员会发文，要求各地方加强打击涉及商品原产地的贸易欺诈行为。发现伪造原产地的货柜，不单止货物没收，企业可惜，还要吃官司。不单止这样，习近平18号刚刚结束访问柬埔寨，前脚刚离开，日本军舰后脚就停靠在当地的海军基地。据德国之声报道，19号，两艘日本海上自卫队扫雷舰丰厚号和冈田岛号停靠在柬埔寨西克鲁克省的云阳海军基地。这个是该基地完成中方资助的扩建工程之后，首次迎接外国海军舰艇访问。丰厚号长达141米，冈田岛号67米，两舰共载有170名水兵。计划在柬埔寨进行为期4日的友好访问。日本驻柬使馆说，这次停靠港口是其自1月起展开的11国巡访任务之一，并强调这一访问是日柬关系的历史性事件。尽管柬埔寨政府强调，所有友好国家的军舰只要满足条件均可停靠，但是美方仍担心该基地未来可能作为中国在泰国湾的军事前哨，日本此举被视为对美国担忧的回应。日本军舰抵达前一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结束对柬埔寨为期2日的国事访问，继续巩固中国在该国的地缘影响力。中柬多年来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日益紧密，被广泛视为铁杆盟友。而东京近年来则加强与金边的外交关系， 以在东南亚地区抗衡北京的扩张性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去年12月，美国海军萨凡纳号战舰曾访问汶阳附近的西克鲁克市民用港口，为美南八年来首次停靠柬埔寨。日方使馆礼拜六在声明中强调，日本这次舰艇访问象征对航行自由、基于国际法的自由开放国际秩序的支持，并旨在推动区域稳定。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为期30个钟头的复活节停火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却明确拒绝这一提议，并下令部队趁机发起反攻，局势骤然紧张。当地时间4月1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宣布，将从莫斯科时间4月20日礼拜六下午6点至21日午夜，实行30个钟头复活节人道主义停火，暂停俄乌前线所有敌对行动。他表示，此举是基于人道主义考虑，希望乌克兰方面亦能够效仿俄罗斯的决定，共同迎来短暂的和平时刻。不过，乌克兰方面的回应迅速而强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拒绝了普京的停战提议，并指示军方在当前战场取得优势的地区主动出击。乌军方认为，此时俄罗斯军队正处于相对弱势状态，停火可能只是俄方的策略性手段，而不是真正的和平诚意。泽连斯基的决定很快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乌克兰国防相关账号发布消息说，泽连斯基总统拒绝普京的提议，命令乌军全面出击，不能够被敌人借机喘息。此举无疑打破了普京所设想的复活节和解机制。就在普京宣布停火前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警告说，如果无法在短时间内达成有效协议，美国将考虑退出调停工作。总统川普亦随即发声支持卢比奥，强调如果一方持续制造障碍，我们就必须放弃你们。对此，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表示，今日如果还不想停战的是俄罗斯，美国拂袖而去。普京内心深处要融入西方的大梦就再亦没机会圆立，他只能抱定中共。方伟说，美国离去之后一定不会再大力军援乌克兰，欧洲被迫接盘，俄乌战争将成欧洲和中共之间的代理人战争，双方都不得不持续支援，都送入这个俄乌战争的磨盘，磨成齑粉，然后剩下美国一家独大，甚至连中共亦不愿意看到美国离去。因为中共原先唆使俄国打乌克兰，就是要看俄国和美国两家挖矿相争，他自己渔翁得利，所以当美国真的要拂袖而去，哪个都会着急。结果昨日刚刚川普讲完，普京今日就宣布复活节停火，所有敌对行动将暂停30个钟头。方伟强调，我认为普京这个停火不是为了复活节，而是针对川普的要挟。方伟表示，我和多位时政大 V 在俄乌战争上的观点不同，他们认为俄乌停战遥遥无期，我却认为不管现在看到几咁无望，潜在的成功可能性非常大，因为普京是表面做一套，心入面想另一套，表面和中共抱团，心入面恨不得早点投向美国。4月10日下午，美国众议院举行新闻发布会，重新启动跨党派共产主义受害者核心小组，聚焦中共对人权的迫害。美国国会议员代比沃瑟曼舒尔茨表示，超过15亿人仍然生活在共产主义统治下，法轮功是被中共迫害最严重的团体之一。4月19日，上千名纽约法轮功学员和各界人士在纽约法拉城举行盛大游行和集会，纪念1999年法轮功学员四月五和平上访26周年，向国际社会揭示中共的残酷迫害，并和平理性的持续反迫害。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